听众朋友您好，我是您的弟兄马木桥。
我是曹牧师，您好。
欢迎听众朋友收听这个节目。在这个节目里头，最近我们是跟您交通小先知书。小先知书一共有12卷，那今天呢，我们是从约拿书来看神对人的一个的心意。那当然上一次我们也事实上已经就开始了约拿书，那今天呢，我们要继续来看约拿书。约拿书短短的四章里头，如果您一开始就能够抓住约拿书的重点的话，那就对您很有很大的帮助了。因为我们读圣经总是希望能够明白神的心意在哪里，神对人和人之间是有怎么样的一个关系。那约拿书呢，讲到神和约拿之间的那个的关系，是看出神对人是充满爱心的，
而且这个爱呢是无微不至的，是非常的细，非常的温柔的。
是，那么这个是对个人是这样。你再看约拿书里头，我们把眼光放大，看到神他起义要拯救整个尼尼微城，那么大的一个城市里头那么多的人，换来说神他不但对个人是有这样的恩典，有这样的爱心，也是对团体的，对整个的人类也是有这样的爱心的。
Yeah, 那么其中呢，我们也看到一个插曲，就是神也爱这个船上这些水手，
是是、
啊、也让这个水手有机会能够认识耶和华。
那么比起来，这一船里面的人的和这些水手比约拿一个人要多了，那么比起尼尼微的人又少了。换言之，这个无论是人多人少，神他那一个本质是那个爱，他就把这个爱呢，也就是神的这个本质呢，要向人来显明。所以在约拿书四章的圣经里头啊，我们都可以看到这两方面是交叉出现的。有的时候你可以看到神的那个属性，那个爱的属性，对于人就像您刚才说的是无微不至的，那么也是对整体的尼尼微城的老百姓也是满了恩典，以至于后来那些全城的人都得救了，
都悔改。
是，那么我们就看到神是做事的神，他所做的事呢跟人发生关系的时候，是用一个爱的关系来维护人的。
就是在神施行惩罚施行审判的时候，也是从爱来出发。
对，这也是在约拿书里就给我们看到了。开始啊，神给一个命令给他的时候，他呢竟然违抗，那么你违抗了，神就要管教，管教就有功课要学了。
对，那么上一次我们看到啊，神就使这个海起狂风啊，那么使得约拿要逃避的这个趋向呢就没有办法做到，他结果要逃呢也逃不了神的爱的这个圈围里面。那么我们看到这位神使海的上面有狂风，但是呢到了时候呢，神又使这个狂风呢又停了下来。
对，那就是因为船上的水手他们决定就把约拿，这也是约拿自己所愿意的，丢到海里去，风浪就止住了。因为神所要对付的，让人所要学功课的，就是约拿一个人，因为他违抗了神的命令。
但这个故事写得很妙的啊，当他被扔在海里面的时候，这个海的风呢就停了，但是呢约拿的这个性命怎么办呢？哎，神有另外有办法，他安排了一条大鱼呢就吞了约拿，保持了这个约拿的生命。
是，那么这个就是在约拿书第一章最后一节，也就是第17节那里说的，耶和华安排一条大鱼吞了约拿，他在鱼腹中三日三夜。这里很清楚的说的一件事，约拿被大鱼吞了以后就在大鱼的肚子里三日三夜。我们不太清楚，也就是圣经并没有很清楚的说这三天他是怎么过的，是吃什么是喝什么，但是呢他在三日三夜里面神也保全了他的性命。
同时常常这个圣经里面描写这个时间的过去，三日三夜不一定是指72个小时，但是呢是大约的一个数目呢，指一共有三日三夜这么样子一段时间啊。那么你假如从这个第一章的第17节看到这个他在鱼腹中的三日三夜，你跳到第二章的末了，耶和华吩咐鱼，鱼就把约拿吐在旱地上，这个是好像一个故事的继续的诉说下去，就进了鱼的肚腹里面，然后又被吐了出来。那么当中他做了点什么事呢？约拿呢在这个鱼的肚腹里面就祷告。
是，我们刚才也跟您说过了，圣经并没有详细的记载说约拿这三天在鱼肚子里在做什么，怎么吃怎么喝，这个不是重点。 确实有一个重要的事情把他记出来，那就是他在鱼肚子里呢就祷告。那么现在呢，我们就愿意把约拿书的第二章啊，他的祷告念给各位听。如果有圣经的，您可以翻开来啊，一起来看；如果没有圣经的，您就听我念。
这里面的内容就是让我们看到约拿他在神的面前的心情是怎么样子一回事。
是，待会儿呢就进一步的就请啊曹牧师来为我们解释。我现在先从第一节念给各位听。第二章的第一节说，约拿在鱼腹中祷告耶和华他的神，说：我遭遇患难，求告耶和华，你就应允我，从阴间的深处呼求，你就俯听我的声音，你将我投下深渊，就是海的深处，大水环绕我，你的波浪洪涛都漫过我身。我说，我从你眼前虽被驱逐，我仍要仰望你的圣殿。诸水环绕我，几乎淹没我，深渊围住我，海草缠绕我的头，我下的山根，地的门将我永远关住。耶和华我的神啊，你却将我的性命从坑中救出来。我心在我里面发昏的时候，我就想念耶和华，我的祷告进入你的圣殿，达到你的面前。那信奉虚无之神的人离弃怜爱他们的主，但我必用感谢的声音献祭于你，我所许的愿我必偿还，救恩出于耶和华。这是他祷告在第二章的最后一节，是说他祷告完了以后呢，这里就记录说耶和华吩咐鱼，鱼就把约拿吐在旱地上。
他这样子写，好像约拿在鱼的肚子里面呢，最后所做的就是祷告，祷告完了以后，神就吩咐这个鱼呢，把它吐了出来。所以我们从这个祷告里面呢，我们看到啊，可以从两方面，一方面就看到他对于他在当时的经历，好像经历到生命的危险，经历到被水淹没的这个危险，所以他我相信对于生命的这个宝贵呢，可能在这个时间里面会特别有一点经历啊，就觉得这个生命的的确是非常宝贵，因为差不多是进到死亡了嘛。
是，这个我有点想啊，像我们中国有句俗话说的，不见棺材不落泪啊，是不见黄河是心不死。你看他在那个起暴风的时候，在船上的时候，他很勇敢的跟那些水手说，你把我丢到海里去好吧，那个意思就是好像我死不死
无所谓，
没关系无所谓。结果真的丢下去，他被大鱼吞了，在大鱼的肚子里不那么舒服啊，他才想到生命的可贵，所以他就有这一篇呢非常感动人的祷告。而且里面的一个重点，在我个人来看呢，他就是说救恩出于耶和华。那么他知道他在鱼肚子里可能就活不了命了，谁也没告诉他说以后我要救你啊，是不是？
对，没有说。
他对啊，他只是很赌气。
他说的是患难，他已经在患难之中。
已经在患难之中，他也不知道他可能他就是已经在走向死亡，甚至也可以说就在死亡里了。如果鱼不把他吐出来的话，那么显然他这个时候呢，体会到了生命的可贵。那么这个时候他在鱼肚子里就有一个非常恳切的祷告，而且这里头还好像有一些的暗示，就是说哎，他知道啊，他的这个事情的领导啊，是有耶和华的手在那里操纵的，是耶和华还是掌管一切的，所以他知道，我想他应该是知道神交付他的使命了，他还没有达到啊，还没有做出来，他虽然成了一个逃兵啊，离开了神对他的要求，可是呢他知道还没有做完了，应该他的性命啊不能够就这样就结束了。
对，所以进了鱼的肚子里面，他知道了下面还有故事，
是
神在他身上呢还有他自己的期望。
是，所以他在他的这样的一个经历的里面，他现在身在鱼肚子里呢，他确实能够相信神还是要拯救他，能够从鱼肚子里再出来，等于是经过死而复活的经历一样的，所以他会说出救恩出于耶和华。
所以其实真的来讲，就是你不觉得生命的珍贵，你就对于神的拯救也不会很欣赏。
是
啊，你要知道生命真正是可贵，你才知道这个神的拯救是非常的实在的，是非常的宝贵的。
是，越是觉得生命的可贵，经历了神的拯救呢，就越觉得这个拯救对我们恩典是非常的大。
对， 所以我们看到他在这里面他描写他的这个经过呢，很明显的是他走进这个死亡的境界里面。
对，比如说在第六节那里说，我下到山根，地的门将我永远关住，这下他好像几乎是陷入死亡了，是没有希望了。
对，他说你却将我的性命从坑中
救拔出来。那么这个坑呢，当然这里是一个文学的写法，其实拿我们现在白话文来说，就是你在坟墓里把我救出来了，就这意思。
对，
这个坑
就是
坟墓，
好像已经死了，
是是，
有再一次有了生命，这个才是真正的拯救了，
对
不
对？
对
对，
所以
从死亡里救出来，从坑中救出来，那就是从死亡里，从坟墓里救出来。
所以我相信他的这个祷告啊，对于耶稣后来在新约里面为什么把这个约拿在鱼肚子里面的这个经历来预表这个耶稣的死里复活的这个事情，非常的适合的，我觉得
是。您说的一点都不错。我想啊，圣经实在是一本很奇妙的书啊，它前后是对应的。你看旧约约拿的这个故事呢，竟然就成为新约时代耶稣基督来到地上的一个的预表，而
差不多是800年的，
是，而且也是耶稣基督自己所引用的。如果没有约拿的故事，耶稣基督就引用不出来了。而且你无缘无故就说自己死里复活被埋葬三天三夜，那么这事儿没人能够了解。犹太人他们都懂得这个历史上的这个约拿的故事，所以在耶稣基督那个时代啊，在马太福音12章里就有记载这么一段，说到当时有几个文士和法利赛人呢，他们对耶稣说，夫子，我们愿意你显个神迹给我们看。那么这个他说话的意思就是等于说问耶稣，哎，你说你是神，那么你当然能够做出神迹来，这个是要试探耶稣。耶稣是不接受试探的，你要诚心的接受，诚心的相信，你就相信，不相信那也是你自己的选择。因此当有人这样试探他的时候呢，他就不接受这个试探，那么他反而怎么说呢？耶稣就回答说，一个邪恶淫乱的时代求看神迹，除了先知约拿的神迹以外，再没有神迹给他们看。约拿3日3夜在大鱼肚腹中，人子也要这样3日3夜在地里头。当审判的时候，尼尼微人要起来定这世代的罪，因为尼尼微人听了约拿所传的就悔改了。看了，在这里有一人比约拿更大。当审判的时候，南方的女王要起来定这世代的罪，因为她从地极而来，要听所罗门的智慧话。看了，在这里有一人比所罗门更大。当然了，这段圣经我多念了一点，事实上呢，这也就是耶稣基督知道那些试探他的那些犹太人知道这段故事的背景，所以他就把这个故事呢就拿出来了，也作为一个他自己将来从死里复活被埋葬在地上3天3夜的那个的情况，犹太人一听就懂了。那么这个里头就特别指出耶稣基督反射回去讲到约拿的事情成为一个预表。
这里面其实耶稣的口气啊，是要带有责备的口气，就是说这个神迹是要凭信心来接受的。那么当时约拿在这个鱼肚子里面的这个经过是一个神迹，而且是要有信心来接受。那么以后当他死里复活了，他自己的复活呢，也是一个很大的神迹，但是比约拿的神迹还大很多，
是是，
对不对？那么也是呢，要用信心来接受的。不是说用好奇心啊，就是说，哎，我想看个神迹，你就做个神迹，并不是如此。神做神迹是为了要使我们能够对他有信心，不能够随便就是高兴要看神迹，或者觉得好像变戏法、耍把戏什么样子。有这种心态的，耶稣并不同情这些人。
所以我们就看到啊，在旧约约拿的事情成为耶稣基督的一个预表。这个预表很重要，让犹太人就能够接受。虽然犹太人到现在心里还不服，但是呢，这却是一个历史上所发生的一个事实，他们没有办法否认的。那么这个是预表上的一个意义。那么事实上在约拿书2章里所记载约拿的这个祷告的里面到底是说了一些什么事，有一个什么的内涵呢？就请曹牧师给我们说一下。
对，我们回去再看一下，因为我们刚刚讲的一方面就是讲到约拿他在当时的经历啊，他在祷告里面描写了他当时的那些危险。另外一方面，我们看到约拿在神的面前的这个关系是怎么样子。 首先他肯定了他和耶和华的关系，他这里面说我遭遇患难就求告耶和华，所以他虽然是在躲避啊，他在患难的临到的时候他还是求告耶和华，他没有求告别的神，他没有求告他自己，他知道只有耶和华能够应允他。所以这个关系我们看到，虽然因为这个约拿躲避了神，但是这个关系没有断掉。
是，所以人这里有个功课我们要学的，就是人走到绝境的时候没有别的办法可以拯救，只有神可以拯救，所以我们应该要学习在我们进入一个非常绝望的光景里以后呢，不要忘记神。
对，
那这个是我们在神面前应该有的一个态度啊。
实在在不可能的情形之下，人就不要失望。这里面讲到从阴间的深处呼求，哎，你就俯听我的声音。所以我们看到他跟耶和华的这个关系仍旧是非常紧密的。
是
啊，虽然是好像离开了很远了，但是呢他知道只要心灵里面发出了一个求告的声音，这位神就会能够听到，会应允他。这是这个约拿在这个祷告里面就很清楚的讲出他对神的这个信心是怎么样这回事。
对，那么这里我们也从这一点里头学一个功课，就是说可能有时候在我们的经历里面会有失败的经历，但是我们不要怕失败的临到，哪怕是因为我们软弱的原因我们失败了，但是我们在失败的时候躺下去的时候，我们不要忘记跟神的那个关系，我们还是回到这个源头，我们来求告神。你比如说约拿他就逃避耶和华所交给他的一个任务，那么是他在失败的里头，常常在我们人的观念里好像我又失败了，哎呀就好像没有
自暴自弃
啊，就无脸再见江东父老了，就没有脸再回头了。
对，
那么但是约拿不是这样，他知道他是违抗了神是不对，可是他跟神的那个根本的关系是存在的，所以他赶快就走回头路。这是给我们的一个教训，就是我们在神面前哪怕是光景在很软弱的时候，我们不要忘记我们还是要走回头路，重新再回到神的那个源头里头。
那么主要的原因当然就是因为我们的神是这样子的一位神。那么第七节里面讲到我心在我里面发昏的时候，就像你刚刚所讲的，这心呢在发昏的时候已经是理智不清的时候，他还是能够想念耶和华，他知道他的祷告能够进入耶和华的殿中。所以我们看到约拿对于神耶和华这个关系是非常的紧密，非常的紧密的。那么到第九节我们看到他说，那些信奉虚无之神的人离弃怜爱他们的主，但是呢我必定用感谢的声音献祭于你。这个是让我们看到约拿在神的面前还有一个献祭的一个心态。
是，那么这个就等于说是他肯定了他自己对神的那个的信仰，对神的一个投靠。
那这个真是不简单，因为这个约拿经历了死亡的危险，但是对神呢还是没有怀疑，对跟神的关系呢还是完全的依靠，没有埋怨，没有说神啊你将我扔在海里面我差点就死掉了，太危险了，为什么这样子的对待我？
这等于是跟我开个玩笑嘛。
对，
事实上神不是开玩笑，
神不是开玩笑，
对，神是要利用这个环境让他体会到生命的可畏，让他知道在危难当中还对神有绝对的信心。
那么跟着我们就看到像你所说的，约拿就肯定了他的信仰，他说救恩呢是出于耶和华，他知道到最后在怎么样子的一个没有希望没有办法的环境之下，救恩还是出于耶和华，耶和华是专门做拯救的工作，他是拯救的神，这是很奇妙的。跟着他的信仰是注定在神自己，我们看到他两次讲到圣殿，讲到神的所在，他对于神的同在人就是非常的敏感。
是因为有神的同在就证明神的爱没有离开过他，当他在危难的时候神就拯救他。那么这个不但是对约拿是这样，我们说过了，在约拿书里头对个人是这样，对团体的人也是这样子。所以听众朋友，我们在这里要有一个提醒，就是当我们读了约拿书，有几句话是我们必须很肯定的要记住的，那就是说救恩是出于耶和华，这个是神那个无比的爱，因为他用这个爱来拯救我们， 让我们知道我们的救恩是在耶和华那里，因为他愿意救我们。因此呢，既然他愿意，我们为什么不投靠呢？所以弟兄姊妹，我们无论在什么样的一个光景的里面，今天无论是遭遇逼迫的光景里面，无论是我们自己软弱退后，也不要觉得不好意思不回到神面前，因为我们当初如何因信得救，今天呢，我们仍然在信心里面回归到拯救我们的神那里，因为救恩是出于耶和华，这样我们就会再次得到拯救，我们会再次得到复兴。
所以我相信这个约拿书虽然短短的四章啊，里面的很宝贵的教训让我们对于神有一个很正确的认识，就是神他是绝不放过我们，绝不放过我们，他要救我们，因为神自己是非常爱惜生命的，所以他是不愿意人会沉沦，他愿意人人都能够得救，所以在他的那里有救恩，有恩典，有怜悯。那么我们再看一下第二章的最后，耶和华吩咐鱼，鱼就把约拿吐在旱地上。我觉得这个很有意思，哎，因为鱼假如吐出来的话，一般来讲就是拿约拿还是吐在海里面，对不对？
是是
啊。
那就他就淹死了，他都游到岸边的。
但要鱼要游到岸边，拿它吐出来，
把它吐出旱地，这就很。
这里我们看到神的用心是多么的奇妙，
对对，
多么的奇妙。所以有很多人说，这个约拿很可能是不会游水的，
不然话吐到海里，他自己游上来算了。
啊、所以神很关心他啊，
是是，
预备这个把这个约拿吐在旱地上。
对，那么
非常卷，因为鱼一般来讲是不会跑到那个旱地上，
尤其是一条大鱼啊，它不太喜欢潜水，它到潜水边上再把鱼拿。
平常这种鱼跑到旱地上就是有问题的。
是是，对对。
所以这个是非常宝贵的话语啊，让我们看到神对约拿的关心，样样都照顾到。
是是，所以到这里我们就看到了神给约拿的一个管教了。到了第二章，经过约拿的祷告了，好像这个管教啊就过去了。当然我们都知道，做父亲母亲的管教儿女，那个管教不是目的，是管教他，让他经过了管教会学会一个新的功课。因此这个约拿也是这样，当他被吐到旱地上的时候呢，他一定自己心里就有一个反省。
对，
因此也就在这个时候呢，神就呼召他第二次对他说话，那也就是第
三章的一开头，
那就开头了、
啊、这个第二次真是宝贵啊，
对对，
神总是给我们第二次的机会，
是是
啊，真是神自己的怜悯啊。我们弟兄姊妹我相信常常也有这个经历啊，就是第一次我们没有好好的听话，神就怜悯我们，让我们有第二次的机会。
对，这是个神的怜悯，有第二次的机会。不过最好呢，我们不要滥用神给我们的这个恩典，就是说我们常常会说，哎呀，那神既然第二次，所以我第一次就不太听了。但是你要吃苦头啊，
对，
要出代价。
你要记得，为了第一次没有听话，
是是，
约拿吃了很大的苦头、啊、
对对，如果第一次就听话了，就没这么多苦头了，这个约拿书第二章就不用写了。但事实上在我们的经历里面，常常我们有不顺服的时候，危险就危险在有的时候我们认为我们不顺服还蛮有道理的嘞，还要跟神讲理的，我
对啊，
那
约拿就是这个情形。约拿就是这个情形。
是是
啊，那么我们刚刚讲到这个神爱约拿，神要挽回约拿，因为神另外有目的，就是第二次给他一机会，再叫他顺服，
是
要他尝到这个顺服的这个宝贵。
是，所以在这里我们又学到一个功课，从约拿的身上，就是说也许我们还认为我们跟神顶嘴还有理呢，事实上呢其实是没有理的。
那么这个第三章第四章呢，里面有很大的教训在这一方面。
是是，
那么也是做神的仆人有时候需要这里面的教训呢，来帮助我们能够完全得到医治，能够得到恢复。
所以我们就看到了第二次神就很清楚的跟约拿说了，就把神的那一个要拯救尼尼微的心意啊，就说出来了。所以我念给各位听，约拿书第三章第一节，耶和华的话第二次临到约拿说，你起来往尼尼微大城去，向其中的居民宣告我所吩咐你的话。
所以我们看到神没有变，恩召也没有变，信心也没有变，神仍旧要差遣这个仆人，这个仆人也没有变。
是是，只是经过了一段的波折啊，希望我们在我们生命的经历里面不要浪费我们的生命，要经过这样的一个波折，那么能够直接听神的话是最好的。 那么现在约拿学会了功课，所以在第三章的第三节啊，约拿便照耶和华的话起来往尼尼微去，去干什么东西呢？
去传这个信息啊。
对，
神给他的信息，同一样的信息。
对，那么这个信息的内容就是说啊，再等40日，尼尼微必倾覆了。那么尼尼微城一倾覆了，里面的人当然跟着就灭亡了。那这个是一个很严重的一个宣告。约拿他就听了神的话呢，他就把这个的信息啊就传达出来了。但是我们也想啊，这个去传呢、啊、还是很不容易的，你知道吗？他那里怎么讲呢？说这尼尼微啊是个极大的城，有3日的路程啊。约拿进城走了1日，换句话说，他走了一天了、啊。要走3天路，他一天把他赶完了，拼命走，你就知道他是非常急迫的，在那里做这件事情，也是相当花了他的时间和精力的。
对，所以我们看到约拿这一次呢，在外表来讲呢，是听了神的话，也照了神的这个吩咐呢，去传讲同样的信息。那么神的警告的信息也是带着爱的心，我们到后来会看到，虽然有警告，虽然是这个信息是好像很凶啊，很严厉啊，但是神的爱是仍旧在这个里面。
好，那么今天的节目时间到了，我们就停到这里。我是穆乔，跟您说再见。
我是乔牧师，跟你说再见了。